后来我对这个行业了解多了以后呢，就发现所有的美国酒庄没有一个酒庄是针对华人来做品牌或者做产品。我自己了解，因为华人群体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消费者群体，而且很年轻，增长速度也很快，所以我觉得当时觉得，哎，为什么市场上没有一个酒庄就把自己的品牌啊，还有产品的定向在这个群体？所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空白吧。我当时有些朋友就给我反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今天啊开一瓶重逢酒，我们这有六七个人。我们那当时晚上，喝酒就轮流，每一个人要说一个自己重逢的故事，特别感动，都有人哭了或者怎样。就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就非常高兴，很激动，就是说，这就是我想达到的这么样。
Hello，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世界 On Air》，我是 Bianca 卓贤。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冲破行业固有的族裔框架，闯出了自己的名堂。葡萄酒行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上个月，在北加州，有8个华人酒庄联合起来举办了一场品酒会。酒会上有一个酒庄十分具有特色，它不仅名字很国风，叫顺义，旗下的葡萄酒啊也都有中文名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顺义酒庄的庄主 George 张新路来跟我们聊天。George 是第一代移民，来自中国山东，之前一直在银行业打拼，但对葡萄酒的热爱慢慢让他成为了一名葡萄酒园的庄主。那华人移民究竟是如何在加州葡萄酒行业闯出自己的一片天？今天我们来通过顺义酒庄的故事来一窥其中要义。
我是 George 张，中文名是张新路。14岁的时候跟父母移民到美国，我原来在中国生活在山东济南市，然后因为我父母工作原因还有学习，他们后来决定把我们从中国搬到美国，然后我爸爸选择在旧金山上学，后来工作，然后我就跟随父母来美国。后来我是2009年大学毕业，学的是经济专业，然后后来在银行工作，然后做了有11年嘛，然后后来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就是对葡萄酒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然后自己也学习。后来工作原因，我也跟酒庄啊，还有葡萄酒行业打交道很多。就是我在银行的时候做过一段针对酒庄还有葡萄酒行业的这个借贷服务的这种负责这方面工作，也是间接了解到了这个行业。后来我是2019年成立的顺义酒庄，这样出来自己创业，到现在是第5年。然后我们今年2023年计划是生产1000多箱的这个葡萄酒。
您之前提到您是在就是银行业，是哪个银行啊？
我原来在2家银行做过，大学刚毕业是在 Bank of the West 做了2年销售，做客户管理，就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这块。14年一年初加入这个硅谷银行，就 Silicon Valley Bank，就是前一阵那个暴雷倒闭的那家银行。对，
对对对。
对，我是在那家银行做后面的那个信贷管理，就是风控 credit risk management，然后负责初创公司的一些业务，然后还有银行葡萄酒相关的业务。因为 SVB 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专注于美国葡萄酒行业的这么一个部门，给这个葡萄酒行业酒庄啊，还有葡萄园啊，还有酒庄相关的产业做的借贷，就是做贷款，然后给他们做银行服务。然后我是在后面是管理这个业务的风险的，所以也间接的比较系统的了解了这个葡萄酒的行业。因为原来就是只是喜欢喝葡萄酒，是一个从一个消费者的一个角度，我后来是工作原因嘛，是给我比较深度的了解了这个运营，所以这方面给了我就是学习的就整个就是运营酒庄是一种这方面的这个知识了。对，
那你是本来就对葡萄酒有兴趣才进入这一块的业务管理，还是就是误打误撞就来了这块？
很多幸运的成分。在另外一家银行做了几年，想换一个赛道，想换一个环境。后来我当时跟那个 recruiter 就是招人，后来有说过我这方面兴趣啊，我加入银行以后，慢慢就是对葡萄酒感兴趣。当时我在学一个葡萄酒的一个职业的一个证书。后来他有一个新的招，哎，这个招有跟这个葡萄酒有关联。葡萄酒是个比较 有专业性知识的东西。如果就是说你想做这方面的业务，如果你对葡萄酒没有很多了解的话，你也做不好。所以我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知识，所以当时还是比较顺利，也是跟我兴趣和职业有这么一个交合，这种 intersect 很好的一个机会。
那你是哪个临界点就知道说我想要离开我原来十几年这么稳定的行业，然后去完全发展一个新的创业，这样的机会是什么样的转变呀？
工作一两年三年这样子以后，接触不同的酒庄，因为我经常去酒庄travel 就跟他们 visit， 然后我打交道这边酒庄这边联系人都是一般是 CFO 啊 controller， 还有甚至 winery owner， 还有这个 winemaker 这方面。后来我对这个行业了解多了以后呢，就发现当时所有的美国酒庄没有一个酒庄是针对华人做来做品牌或者做产品。因为我自己了解，因为华人群体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葡萄酒这个层面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者群体，而且很年轻，增长速度也很快。所以我觉得当时就哎，为什么市场上没有一个酒庄就把自己的品牌啊还有产品的定向在这个群体。所以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空白吧，就是后来觉得是这么一个是一个问题。后来我慢慢也积累一些经验啊知识，然后我也跟一些业内的我认识的一些人就是聊天还有沟通啊，就也说过了这个问题，他们觉得也是这么一回事。后来我也跟我家人说，我跟老婆还有我父母也说，哎，我想做一个试一试，就想说我懂银行，我懂财务，然后我也在这个行业打交了很多年，然后也了解这个行业的一些门道，大体知道如果我想做一家酒庄是应该怎么做。所以我2019年正好有个机遇，我想试一试。
我觉得这边可以介绍一下顺义酒庄，因为的确从您的酒庄的名字到几款酒都非常有就是华人特色，一看就知道肯定是华人老板了。
对对。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先介绍一下酒庄，比方说它的现在的位置在哪里啊，它有多大这样。
我们酒庄实际上是形式这样子，我们没有收购或者一个土地啊，或者葡萄园或者自己的这种酿造地方，我们是租赁葡萄园。你像我们的葡萄来源有5个不同的葡萄园，那个葡萄园很大，我们可以租一部分。我们今年打算酿10吨的，好说赤霞珠 Cabernet， 那我就去找有不同的葡萄园，我们来租下来，然后给我们这个想要的产量，跟这些不同的大葡萄园签收购葡萄的合同。然后呢，葡萄进来以后呢，我们是在一个大一点酒庄下面，一般大一点酒庄下面它都有一些过剩的产能，或者说它这个酒庄一年可以生产20000箱酒，但是它自己这个酒庄呢，就只能生产10000箱，它的销售能力可能就10000箱，那多余的这个10000箱的产能，它 sublease 就再给一些小的酒庄，好吧，你像我还有这10000箱的产能，我可以租给小的酒庄进来，也同时在那里做酒，就我就是一个这样。在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酒庄下面做酒，就我租赁也租他们的设备，租他们的地方，然后用他们的酒窖，用他们所有东西。我们有自己的酿酒团队，我酿酒师把我们收购来的葡萄然后在那里酿造。我们目前酿造的地方是在 Sebastopol， 在 Sonoma County。 我们的葡萄来源呢是有在 Sonoma 县有一个皮诺诺尔黑皮诺的一个葡萄园，然后 Napa 呢有3个不同的葡萄园，是赤霞珠，还有一个 Petit Verdot，然后还有就是中加州在 Monterey 叫蒙特里的一个产区，有霞多丽、沙尔内和另外一个皮诺诺的一个葡萄园。我现在是有这5个不同的葡萄园这样子。
所以都是在加州。
都是在加州，都在北加州。你像现在很多新的酒庄成立形式叫一个叫 Virtual Winery， 虚拟酒庄的虚拟的意思不是它是假的，而是说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实体。传统意义上酒庄是或者说买一片地或买有一个挺漂亮的房子，那我用这里葡萄园我自己种的葡萄来在我这个地方自己酿酒，这样是一个很好形式。但是呢，在目前来看来，因为它的启动会涉及到很大的启动资金，因为现在购买土地购买设备购买葡萄园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成本，而且它的每年运营的这个成本也很高，因为葡萄园你需要种植啊，这方面费用也很高，然后所有的这些土地设备维护也很贵。所以而且就像我们这种小产量的话，是不需要买一个大的葡萄园或者一个大的地方的，因为我们是一个 从小做起，慢慢成长起来的。就我们现在的产量，我们现在是不需要一个实体，就我只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酿造好的这种品质的葡萄酒地方。啊，我们是选定一个葡萄园之间会做很多的测试，对吧？还有筛选，就是哪一个好，选定一个地方，然后签一个比较相对比较长期的这种合同合作活动，就是说这个葡萄园负责种植，或者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意见，参考意见怎么样种植，然后他们种完葡萄以后收获以后，我们付给他一个按照收获的量来付给收购价格这样。当然 at some point 就 down the road 就未来，就我们酒庄慢慢成长起来，然后产量越来越大，然后到了几万箱，那个时候那我就可以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地方，对吧？就像一个小的一个科技初创公司，他开始的时候几个人，他不需要买一个大的一个 office building。
所以其实像这样的虚拟酒庄也是节省成本的一个方式吧，对吧？
对，没错，是一种说把就是把钱花在刀刃上一种方式，就是说不用把钱大笔投资买一个好看地来种葡萄，或者买一个酒庄或实体，就是说你可以把像我们现在的钱。大部分的是放在收购葡萄上面，然后酿酒了，然后还有这种marketing 营销啊这方面，所有这方面的支出就放在营销销售还有生产方面更有成效一些。
那为什么会叫顺义这个名字呀？
我当时就是想成立酒庄以前，我花了一些时间就想取一个英文上可以简单易读，而且好记住，而且又可以体现一些我的背景，还有我的这些，好比说我的家乡，我的背景，我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做了一些研究，然后研究到舜呢，就是舜，大家都我们华人都知道是一个古代一个君王，对吧？他在成为君王以前是一个农民，在我出生的成长地方山东济南是一个农民，他是在那里耕田，做的就是种大米，所以在济南如果你去过的话，那里有很多的地名啊街道啊都以顺来命名，还有顺耕山庄啊，顺景街啊，然后我们呢，我是因为生在那里，所以我们很多人在济南人都是觉得是顺的后裔，所以顺义就是这么一个派。更广一点呢，就是说华人的话就是顺义的话都可以为类，因为华人都觉得自己是炎黄子孙了。虽然我们有很多人已经不在大陆了，或者是台湾啊香港，或者是像在美国呀、欧洲啊，其实华人在世界各个地都有，但是大家其实都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所以顺义的就是后面更深层的意思是炎黄子孙的意思。
然后您提到其实您在之前的工作里面就已经对葡萄酒这个行业啊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是我看有很多就是葡萄酒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啊，他们不少选择是在比方说大学或者研究所的时期就是学一个这样葡萄酒庄园管理啊或者葡萄酒经营这样的一个学位。那您有没有觉得自己在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有哪一些方面你是进行了一些恶补的？
酒庄经营下来就是它的经营理念，它的营销理念是最关键的，你酒可以做出来，或者你花一笔钱可以把酒做出来，不难。做酒其实本身不是一个rocket science， 对吧？不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但是怎么把这个酒卖出去，就把这个酒的品牌推广出去，是一个比较就是个很难的事情。因为现在你要知道，你去一个葡萄酒商店，那成千上万的葡萄酒品牌品种特别特别多，就是你怎么能从那里脱颖而出，能占领一席之地，能有一个小的一个或者比较专注一个客户群体，然后让他们来买你的葡萄酒。
所以你更多的是从就是这个销售的方面去思考这个酒庄未来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两方面了，一个是我们酒的质量，然后酒的以后的品种各方面发展，这方面就是酿酒这方面，后就产品的这个打造，对吧？然后还有销售，因为产品，然后品牌的包装啊，还有品牌的就是营销啊，像我现在做几年以后，有很多大部分很多客户都是就是回头客，就是我的比较忠实的客户，就他们每年都会，我有新产品都会买，就我有新酒出来，他们都会买酒，然后他们也把我酒介绍给他的朋友亲戚，然后他们这样，他们朋友亲戚也来买我的酒，就这样慢慢这样做大这样子。
我看见酒庄说您还有一个 winemaker。
对，
那 winemaker 的角色是什么呢？
它主要是这样，我是更多在 business side， 因为我不是一个学酿酒专业出身，就我懂酿酒的过程啊这方面步骤，但是就真正就是来 day to day handle 就是 wine making decision 的话，还是我得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还有很多很多年经验的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是当时还在 Silicon Valley Bank 硅谷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因为认识很多这个业内的人嘛，就是酿酒师啊，还有从业人士，所以我是当时跟我现在酿酒师很合得来，我们俩比较志同道合，然后聊得也很好，就平常我们也很好朋友。就后来我打算成立酒庄的时候，我把这个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他，就是想征求他的意见，就想让他加入到我，所以我们就合作，就是他是我现在的酿酒师，然后他主要负责这个 day to day， 就是酿酒的这个业务，就是他把控的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然后我是主要负责酿酒以外的所有的其他的 day to day 日常的，还有销售啊、经营啊，还有报税，所有的还有账本啊，所有的酿酒以外的所有的事情。当然我也参与酿酒，像在秋天就我们葡萄收获的时候是最忙的，所以我会大部分时间是在酒庄，就是葡萄进来筛选葡萄啊、酿酒这方面。秋天过去以后，就葡萄进来以后都进入到酒窖窖藏的时候，那个时间大部分时间是酿酒师来 handle。
所以您说您最近还比较时间上比较灵活，是因为还没到收获最忙的季节是吧？
对，我一般最忙就比较是在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这三个月。
所以其实就是葡萄酒行业也是像就是任何的那种种植业一样，还是有遵循这个春种秋收啊这种行业规律。
对，一样。其实葡萄酒更注重，因为它每年只收成一次，它有你像有一些农作物是一年收两次，对吧？葡萄的话一年只收成一次，只有在秋天。葡萄生长地方环境啊，这个自然环境对它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葡萄生长的地方不同，它的就果子也不一样，就酿造的酒也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业内有一个专业词语叫风土，就风土对于葡萄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选择不同的种植地方种植葡萄啊，然后当年的天气啊，有没有自然灾害啊，对葡萄的影响也非常大。
风土
其实说通俗一点，就是风土人情，或者说那种有一方水，
明白，
叫一方人，就是说，你看这个葡萄吧，如果这是一个山啊，葡萄如果你种在这个山靠山顶，或者是然后跟这个葡萄种在山脚下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土壤啊，他们的气候啊、日照啊，还有这个温度啊、温差啊，都会影响到这个葡萄最后的。尽管是种一样的葡萄，或者都是种赤霞珠，我一个是在靠近山顶上种，还要一个在山脚下。到时候收成以后，我把它两个分开来酿造出来就完全不一样。法国人对这个最研究最深，它就叫 microclimate。
那就是所以，如果一旦有什么极端天气出现啊，那你们是不是就是很紧张？
对，记忆犹新。2020年是最可以说是近几十年来最艰苦的一年，最难的一年，因为有山火，就是2020年有好几次山火，就是影响了整个北加州的这个葡萄种植，所以2020年的，尤其是红葡萄酒减产非常厉害。对，纳帕、Sonoma，就赤霞珠，很多酒庄的酒，因为有山火嘛，所以山火以后掉下来的灰尘会落在这个就是葡萄上、葡萄表面，然后它会影响到后来酿造的时候的口味，因为它的火山灰，就那些灰尘会粘附在这个葡萄皮上，然后影响到葡萄汁儿。葡萄汁就尝起来就像那种烧焦啊，还有那种烟灰的那种味道，所以就不能酿酒。所以我们当年是把一个葡萄园的来就是一个 contract 换到了Santa Barbara， 就南加州去了。南加州里面没有山火影响。其实我们当时其实挺幸运，因为我们是这种形式，就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葡萄园，所以我们比较灵活一些。就是我说今年万一如果出一个什么自然灾害，这边葡萄可能用不了，那我们就可以换到另外一个葡萄园。如果我有自己的葡萄园，我就这个地方，所以一旦有什么自然灾害影响了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损失很惨重。
那下面想来聊一下，就是作为华人这个身份啊，您在一开始也提到说，就是其实华人的葡萄酒的这个消费者是有一定的数量的，但是好像比较少看到华人的酒庄的拥有者庄主这样。当然现在就是也出现了不少。
对，尽管近几年有不少华人加入到这个葡萄酒行业，但是从跟那个大的这个群体来比较的话，整个品类比较还是非常非常少。像我知道也就这么十几家，就数指头也都数出来。
嗯，
对，非常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年轻的一些留学生啊也好，他们过来有学念有专业的，但是因为行业原因的话，很多人留不在美国。有很多我像我当时的很多朋友就是从 UC Davis， 就是加州有一个很好的学酿酒的大学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它是最好的酿酒专业。然后当时很多中国留学生是在那个专业学习，但是后来很多原因就是他们留不在美国，都回国了。近几年是因为有很多从亚洲来的一些投资商啊，还有一些家族企业，他们在加州就收购葡萄园或者收购酒庄也有，也有增加。整个行业来看还是非常非常少的一个群体。
因为我看到上个月是就是几家华人的酒庄联合起来办了品酒会嘛，就是你们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也是通过就是网络啊，其实大家现在都在那个Instagram 啊，在 Facebook， 还有小红书啊，还有像 WeChat 这样，所以大家就很快就能找到。因为酿酒这个整个这个葡萄酒行业是个非常小的一个行业，就是大家都认识彼此，所以很快大家知道都是谁是谁。然后我们也经常有聚会，然后每个月都有我们聚在一起，就是尝酒啊、品品酒啊。然后六月份的时候，我们做的。有一个朋友的挑头做了一个这种华人酒庄的一个品酒会，也挺好的，就是第一次我们有八个不同的酒庄做的。对，
都是华人移民是吧？
对，都是华人移民，然后他们对，当然他们的形式有各有不同了，有像我这样的形式的，也有自己有酒庄有葡萄园的。
那您觉得就是华人这个身份哦，在葡萄酒行业在美国是更多的给你带来一些挑战呢，还是有机遇呢？
两个都有，就机遇和挑战并存了。机遇就是如果你是少数就很容易被人发现，我是在这个行业是很极少数的，然后我又服务于一个相对于被忽略的这么一个群体，或者是大家会往往没有专注重视的群体了。我其实我是得益于这种少数这种 minority 这个优势。然后劣势呢，就是说我们的声音，就是说我们代表我们华人也好，我们的声音还是很微小的，就是在这个酒的行业 reputation 我们慢慢在建立，华人在葡萄酒这个行业的 reputation 还是没有形成的，对吧？因为酒的行业大部分是像有白人群体，就是他们土生土长的，还有很多的是西裔，就是 Latino。像西裔的话，大部分现在是他们是种植嘛，葡萄酒行业的话有负责销售啊，有 owner， 然后有种植，有葡萄园，这种植这一方面很多都大部分是西裔来为主的。但是华人呢是现在很少，大家是比较分散，所以呢声音很微弱，然后也没有形成一个气候，就没有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团体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去上个月搞了一次活动，就是想组织一个社团，就作为一个开始吧，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加州，尤其在北加州的这些华人的这个葡萄酒从业者也好啊，还有葡萄酒庄的老板也好 ，owner 也好，还有葡萄园 owner， 就是周边的所有这个从业人士聚集在一起，然后有组织，这样我们才能在以后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声音就会大一点。对
对对对，哎，您有调查过就是您的消费者的群像是怎样的吗？
目前看我85%是以华裔为主，因为我的品牌也好什么，就是针对服务于这个群体嘛，所以这也是对的。然后另外百分之十五是就是多元化，非华人群体。
那除了族裔，那在年龄上面呢？
年龄是比较年轻，然后我大部分的客户都在40岁以内，就二三十岁居多。
这是就是您的品牌的特色，还是就是基本上华人葡萄酒品牌都是这个群像？
就华人这个就整体的这个葡萄酒消费者群体来讲，是在应该是最年轻的一个群体，因为葡萄酒其实是也是在近几年，就近20年才慢慢兴起的一个，它不是一个有很多很长历史。然后说像我的父辈啊，我的都他们都不喝葡萄酒，就是他们不是对吧？生长起来我吃喝葡萄酒长大的，对吧？但在美国，在西方不一样，西方不一样，他们是有几代人，好几代、十几代人都是喝葡萄酒，他们有很长的这种消费历史，葡萄酒文化沉淀。但是在亚洲啊也好，就在华人，就华人也好，这个群体也好，整个是相对于比较年轻的，就是说只是在近几十年，20年才兴起的这么一个饮品。你像去一些 tasting， 一些 tasting， 大部分华裔面孔的都相对年轻，当然也有老的，就是说不是没有，只是说它的比例来讲，它的成长以后增长的话，华裔群体是个非常好的群体，因为它整体很年轻，所以它的成长还有很长的增长的路要走。非华裔这个方面是白人群体或美国这样的群体的话，它就相对于老一点。然后美国真正大部分酒庄比较高端一些酒庄的，他们的目标客户群体是50岁以上的这种 baby boomer 这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在美国就婴儿潮这个群体，他们这些年积累很多财富，他们消费能力也讲的是最强的。但是这些人呢，也慢慢老了，就老的话，他的饮酒的量也就会慢慢减弱，所以它其实是在缩减的一个缩小的这么一个群体。但华人群体不一样，华人群体是一个是在增长，是在很年轻，还有还在不断膨胀的这么一个群体。
讲到这个葡萄酒的品类，其实我观察到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爱喝就是 natural wine。那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想过，就是以后把这个加入到自己产品里面，或者您对这个产品有什么观察吗？
Natural wine 是一个葡萄酒吧，然后它的一个另外的一个 set， 就是另外一个产品。因为 natural wine 它做起来有很多的 limitation， 就是它的局限性很重要，就是它的要求你做酒的方法就是那样做才能做出 natural wine， 对不对？就是说你 natural wine 是不会有任何的人工的，就是添加或者怎么样，或者人工的一个介入，所以它做出的酒的口感跟我们最正常做的酒是也是完全也很也差异也很大。只能说我们慢慢生活的方式，我们这种饮食的这种理念可能有变化，所以近几年的这个 natural wine 就是有一些增长，就是有感觉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产品。就像有机食品也好，像是有一些这种人工的 cheese 啊，或者说就像或者假肉啊，都是我觉得都是这种属于 natural wine 或者这种新兴的这种食品或者是饮品的一个趋势，所以也有可能我会做 natural wine，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 focus 在这个 traditional， 就这种发酵酒这种葡萄酒这样子。那你要喜欢喝葡萄酒，正常葡萄酒再喝 natural wine， 你可能有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它的口感差异非常大。
对，那我们也来具体聊一下您的几款酒。我看到就是网站上面有3款嘛，然后每一款都有就是中文名字，然后也非常显眼的印在瓶身上。就是每一款酒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当时我就说完我的顺义品牌吧，然后我后来想，我要做几款酒。我认为酒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媒介来传递信息的这么一个媒介，就是你因为每个酒都会有酒标嘛，对吧？瓶标。比较传统的话，瓶标是就标上你的酒庄名字，然后写这是什么什么酒啊，哪什么年份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不通过这个酒标来传递更多关于属于我们华人的这种文化上也好，我们的信仰也好，我们的这种理念，然后我们的这些价值观的一些这种东西，从全球华人这边啊，是有一定的价值观的这种认同的。当然，不同地方的人有不同其他的，但是有一些很认同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想，怎么能通过我的个人的这种人生经历，来选出这么几个比较有特别的点和故事，来体现这种价值。我有好几个，但是目前我出了3个产品，就是相思、重逢和攀登。相思呢，是我的一个个人经历，是因为我14岁跟父母来到美国嘛。所 所以我当时是非常，其实非常想念国内生活和我的朋友家人的，因为就我们三个人嘛，就我和凤凰、嗯、所以我当时在美国是没有朋友的，很孤独，比较很想念我的故乡，所以我觉得哎，相思又是就体现了我这么一个经历，然后我们华人又是一个也是很重情义，对于家庭啊，对于朋友也是非常重情义的，所以我觉得哎，这是很好的一个寓意义的一个名字，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夏多里少儿内就是命名为相思。
嗯，
然后重逢呢，也是我是一个个人经历，是我八岁的时候，我父亲在自己出国去来美国有访问学者做了一年以后又回到了中国。那这一年呢，我很想念父亲。然后因为当时90年代嘛，很90年代初，就这种打电话、写信什么，就这种通讯的这种渠道也不是很多，然后很远嘛，也很贵，所以很想念他。然后一年以后，然后我跟我母亲还有她从再次重聚在这个北京火车站的时候，是我记忆犹新的那一刻，然后就因为那一刻我感觉到特别高兴，特别幸福。所以因为我是当时在8、9岁小孩嘛，小男孩，所以我觉得家庭团聚，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然后因为就让我感觉到很幸福。当然重逢嘛，重逢我觉得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向往也很快乐的那个时间点，所以。我想把我这个皮诺诺尔就命名为重逢，然后它代表我们华人对于家庭的团聚，同朋友之间的这种重逢团聚的这种时刻的这种向往，还有我们越来越有情谊的这种重视。然后攀登是这故事呢，是我创业的这种旅程，因为创业嘛是很艰难的，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然后需要考虑到非常多层面的东西。而且攀登呢，就我目前对于葡萄酒行业了解，然后酿酒的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可以说艰苦，就比较是一个 labor intensive， 就很累的一个活，不是一个而说我成立酒庄是一个很 fancy 很享受的，就用是一个这个很对吧。攀登是2020年出的，2020年是我们第一个赤霞珠年份。那一年有非常可以说是近年最艰苦，刚刚说过有这个自然灾害对吧，有山火，然后2020年是疫情的第一年对吧，有疫情的影响，所以那年尤其艰苦。然后我们呢又克服了非常多的这个困难，然后又酿造了一个非常质量很高的赤霞珠，所以攀登是代表我们华人这种坚韧不拔，这种肯吃苦，然后 hard working 就非常努力工作的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华人是一个很重情义，对家庭朋友情义的重视，然后工作很努力很刻苦，不达到目标不放弃的这种精神。所以不管是吧全球化在哪里，我们这是我们是认同的这种比较最基础的这种价值观的这种认同。当我就推出了这些当时我设计的好的拼装，然后放在网上以后，然后大家反响都特别好，就是说刚开始发售第一批酒的时候，2019年年份的时候是2020年年底，还有2021年年初的时候，对，那个时候是疫情最高峰嘛，也没有搞任何的这种线下的活动啊，这种怎么样，因为那时候都封闭，所以都在网上做的。我大部分客户第一批客户都是没有喝过我的酒买我的酒的，就是他们认为哎，这个品牌就是说可以 touch 到他们，就是说他们有共鸣，能感同身受我想传递的这个信息。所以我大部分客户第一个年份一开始都是就很喜欢我的理念品牌，然后买我的酒，然后他们喝了哎哇这个酒质量非常高，所以非常好，所以他们就继续买，然后告诉他们的朋友家人，然后这样子。对，
嗯，的确是每一瓶酒背后都的确可以讲一个故事，这样挺好记的。我现在就完全记得每瓶酒背后的意思了。
对，而且我这些故事，个人的故事，并不是只有我就，因为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个人的一些就自己独特的这种经历，有跟这个相思啊、重逢还有攀登的个人故事，对吧？每一个人也都有，比如说离开家里或者想念亲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重聚啊，或者是攀登，或者是努力工作，或者努力学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标，或者怎么样一个过程的这种，每个人都有。我当时有些朋友就给我反馈，给我打电话说，或者马上说啊，我们今天啊开一瓶重逢酒，然后我们家我们这有六七个人，然后我们那当时晚上 喝酒就轮流，每一个人要说一个自己重逢的故事。然后他们就特别，而且都特别感动，都有人哭了或者怎么样，就感觉就是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就非常高兴，就感很激动，就是说，这就是我想达到的这目标，就是说，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大家互相分享自己经历的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在交流自己了解彼此的时候，这酒其实起到一个推动，一个激发的这么一个位置，就是说酒其实是并不是说是个主角，它是一个辅助的，来烘托这个气氛，打开我们就彼此了解对方的一种钥匙。其实这是我最终就想达到的，通过酒来把很多人，不同背景的人，不同有不同经历的人，还有不同族裔或者不同身份的人联系在一起。我所想传达的这些价值，其实不只是在华人群体中认同，其实在世界范围之内，就不同的族裔也好，什么也好，都有认同，他们也都认同，是吧？家庭、朋友的情谊，然后还有努力工作，还有不放弃的这种精神，都是shared across all age groups, all ethnicities.
对，
yeah.
背后的故事是非常 relatable.
Yes.
然后您刚才也提到，但我不太记得，您说这个产量现在目前是每年多少瓶来着？
我们今年是大概是1000箱多一点，1000箱左右，还没有具体，只是说在1000箱。
一千箱箱的意思是那个？
我们是一箱是12瓶，就12000瓶。
哦 ，OK， 那这个是产量是吧？
对，产量。
哦，那销量呢？
这产量就是销量，因为我们现在销量没有产量高，是因为我们现在销的酒是前两年的酒，因为酒是需要2年时间的酿造过程，所以我今年酿的销售的酒是2021年，2021年我做了好像600箱吧，等我今年2023年的酒是到2025年才开始卖，所以那个时候大概对这样子，2025年那一年可能还要酿比1000箱更多的酒这样子，但是这样交替增长。
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对这个顺义酒庄未来的期待，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以后它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当然您也讲过了，您希望它能够在华人群体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地位在，那就是在这个酒庄的面积啊，或者说它的国际知名度上啊，出口啊等等，您有没有就是一些雄心在里面？
是有的，其实我刚从亚洲回来，我6月底7月份的时候在去了香港和大陆3周时间，然后当然这次主要是探亲了，因为我5年没有回国了，所以我这次回国，然后也路过香港，我们在那边有了找到2个合作伙伴，所以我今年年底以前要运一批酒去香港，所以香港是我们就美国以外第一个海外市场，因为目前现在我们酒所有都在美国境内销售，然后今年年底开始第一个在香港，所以我的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内5大洲所有地方有华人的地方就要有顺义葡萄酒这样，所以你说华人在哪里？华人在每个世界各个角落都有，所以我是想打造一个全球的一个华人葡萄酒品牌。
节目结束之前，想要提醒大家，世界 on air 播客目前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Breaker、Pocket Casts、Radio Public 均可收听，欢迎在各平台追踪关注我们，及时获取节目更新通知。每周二在世界新闻网和各大播客平台与您不见不散。